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7月7号的早上，文慧老师早上好。
小鼠，今天天气真是有点热啊，但是早上这个时间点呢还是可以的。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还有我们的万波老师。今天呢我说话要慢一点，为什么呢？
为啥？因为你暴躁。
不是，因为小鼠到静福天，放慢脚步，不急不躁，静下心，自会有属于你我的一片清凉天。所以
您活在哪个年代还信这个心静自然凉的这个年头？
我绝对信，至少呢这个心灵是安静的啊，虽然身体可能冒汗，但心灵安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呢小鼠这个时候呢是我们要好好的怎么样呢，好好的给自己呢找寻心灵平静的时候啦。那谢谢您今天早上您做对了，那就是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一小时的线上今天，让我们在空中相会。我看到大家都出现了，哇，真的很好。我们也收到了祷告事项，例如信望爱要为我们的小穆恩呢今天考试来祷告。
今天七月还考试啊？
有些地方真的不一样，中国实在太大了，所以呢我们都不能够一口断定现在就是暑假了啊，因为有些学校呢就真的是比较晚的，也有可能呢就是提早为下学期或下学年升学啊，或者是进新的学校有新的阶段来考试的。
我刚才还以为你说还有人已经在为下雪的时候在预备。
你听好好不好？你听要听快一点。我们说要听得快说得慢，所以万峰老师呢您可以呢倒转过来，那就是呢好好的先听再说。大鼠，我想到
大鼠在大鼠里头，
哎，不是，因为小鼠就想到大鼠嘛，对不对？大鼠就说了什么呢？他说呢，啊，树忽温风至，因循小鼠来。今日小鼠气温逐渐回升，不是逐渐回升了，而是热啊。愿你小鼠有清凉，盛夏长安康。是的，因为小鼠就代表呢，盛夏已到。当然还不是最热的时候，因为我们还有什么呢？还有大暑。哎，收到了劝慰子给我们的祷告了。他说呢，请大伙儿呢为荣阿姨祷告。这两天呢，荣阿姨感觉身体不舒服，血糖有点高，血压不高，但是人没有精神，没有力气，没有感冒，就是说不上来的不舒服。那么今天呢，要去养老院里面的医院呢住院调理。好，我们都收到了。虽然很久没有跟荣阿姨呢连线，但是我们的心中都是挂念她的。另外呢，我们也特别的问候呢，在哪里呢？就是呢，在浙江的南部啦，还有福建北部，以及呢，我们看到葱林在第五空间冒泡
了，说那个台风昨天挺大风的。
对了，就是丹纳斯台风影响了台湾以及浙江南部、福建北部有大雨。那我看到台湾呢，差不多呢，整个岛呢都放假了。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聪明呢就有时间上来，所以我们呢也纪念呢在台风当中的听众朋友。那么希望呢大家呢一切呢都是安全的。哎，我的笔呢？
怎么笔
呀？啊，我要敲铃铛嘛。
好，
来敲铃铛了。
你要拿个专业一点的敲，现在老是拿笔来敲着。
我用笔已经够了。那今天呢，要跟大家说啥呢？
怎么？
要说一件事情。这个新闻呢，让文慧呢，突然之间有一点呢，睁大了眼睛。因为当时我看这则新闻的时候，刚好在喝冰的饮料。啊，什么新闻呢？就是7月6日有一则新闻，说到上海有一名女子吃冰淇淋之后，突然之间她的前额，就是她这个啊，她的脑袋瓜啊前面，一阵剧烈的疼痛，持续了好几分钟，她的胃也不舒服，所以她连忙了就赶快到医院就医了。医生检查之后就表示，
冰淇淋症候群。
吃冰之后你的脑壳一紧，有这样的疼痛感，被称为什么？脑结冰。
脑结冰。
对，脑结冰，听过没有？
是不是跟以前那个冰桶挑战一样？
我不知道，因为我没做过冰桶挑战。那么脑结冰是怎么回事呢？主要呢是发作在前额中部和太阳穴附近，可以持续呢10秒或者更长的时间，一般呢是不会超过2到5分钟。那么部分人除了呢头疼之外，还有恶心、呕吐这些症状，甚至呢会造成了短时间呢血压升高。所以医生就提醒我们啦，哇，现在是不是到了暑假呢？小暑也到了，所以呢我们的脾胃功能呢是比较弱的。因此呢吃冰呢要选对时间，也就是说呢，哇，这个小暑热啊，吃冰痛快啊，可是您千万要记得，不要在运动或者是劳作之后猛吃猛喝冷的饮料，或者是啊冰的饮品啊，冰的食物，更不要一次性吃太多，免得什么呢？免得就是脑结冰。所以
那这个谁都知道了，以前都说冷饮不要喝太多啊，最好是跟你的胃部差不多，还有高2度。那
万峰老师
这样活呢，人生没趣味。
这个、每年我们都在提醒，就像您讲的，很多人像您一样都觉得人生没有趣味，所以每年我们都在提醒，还是有人会怎么样，还是有人会一下子呢喝冷饮喝太多，吃冰棍吃太多，就像这位上海的女士一样，一下子呢就脑结冰啦。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常年期灵修，借基督穿上新人。哥罗西书3章1到11节。
所以，既然你们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考上面的事，不要思考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你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在荣耀里显现。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是拜偶像。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些悖逆的人。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你们的行为也曾是这样的。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就是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和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 这新人照着造他的主的形象，在知识上不断的更新。在这世上，并不分希腊人和犹太人，受割礼的和未受割礼的，未开化的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独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异端是哥罗西教会要面对的一个严重问题，信徒必须借着基督才能够分辨和胜过异端，但是借基督所带来的绝对不是只限于解决异端的问题，信徒更加可以活出不一样的新生命。保罗透过对异端的回应，带出圣徒的身份不是由种族或者敬拜的形式所来界定的，而是单单建基于基督和他的救赎工作。三章一到四节是哥罗西书上下两个部分的衔接点，就是从基督论到伦理观的转折。三章一节说，信徒既然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有了新的身份，就应当追求上面的事。作为完全没有犹太信仰背景而接受基督的外邦信徒来说呢，哥罗西人确实是要适应和接受一套崭新的思想，例如借着基督显明的一神信仰，以及与世俗有着极大差距的道德要求。按三章五节和九节所说，保罗的形容就是致死地上的肢体和脱去旧人。虽然我们不用好像二章二十三节所描述的去做一些自残和禁欲的事情，但是三章的五节和八节提到，我们却要致死过往在外邦人多元世界中的一些行为和心态，包括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拜偶像、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口中污秽的言语。而三章十一到十二节和十四到十五节说，要以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爱心、和平来取代，而这些对于新生命的基本要求是普世性的，并不会受到信徒的民族背景所限制。是回想自己的生命，在信耶稣之前和之后有什么改变呢？这对我和身边的人有什么影响呢？在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拜偶像、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口中污秽的言语等等问题中，有哪一两个方面我仍然是要特别留意的呢？求主帮助我针对这些问题做出更新和改变。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照着造他的主的形象，在知识上不断的更新。哥罗西书三章九到十节。
常年期灵修，借基督穿上新人。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5年7月7日。
与主相连。
学主样式，根主教宗，教会年历灵修。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我是文慧，
我是齐贤，
我是新田，
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我是万峰。
当时彩云遮蔽会幕，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帐幕。
哎，天成老师，
嗯，
不是彩云啊，是云彩呀。
哎呀，
真的，文慧老师，我从前呢手脚真的是很冰冷的，但是现在呢，你摸摸看，我现在的手是暖和的耶。
哎，比我还冷一点。
好啦。你认识
哎，我们的琴弦老师就是11月1号嘛，
对
对，
三条一啊，
对，就是带领11月份生日的寿星。
对对。认识你就好，认
识你就好。冷静一点做人，不会像文慧老师那样冰雪聪明嘛？怎么，你就要？
我看我不讲话，你能够熬多久，撑多久？
今天我们说到精神情绪的问题呢，我也要反省一下，不要老是说我家弟兄长得不好看。好，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主题。
我不敢说哎。好叫我更认识你，
好叫我更认识你，认识你真好。欢迎欢迎欢迎光临，
早上好，太阳已经醒了，你醒了吗？
那我再次呼吁呢，如果你是很想参与的话呢，就把这个电话存起来啊。
你看嘛，早上被你这样吓一吓，我真的是说不出来啊。
谢谢你，
我只是想多睡一个小时而已，其他都不重要。
不管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我们一起通过电波一起来分享，我觉得这是特别的恩典啊。
对，认识你真好。今天呢在这里呢跟您一块儿的有空中一小时团契，并且刚才呢还一起灵修的有想多睡一个小时的万峰老师，还有呢就是呢天天在这里唠叨跟您呢一起空中交流的文慧。看到大家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讲到捐血这个问题啊，对，不知道为什么呢，从谁开始讲起呢？因为大家洗版还是刷版呢是有点快啊，文慧都跟不上信息了。那么讲到这个捐血呢，的确像文慧的弟弟呢他就不能捐血，为什么？因为他的血液呢太浓稠了，他曾经呢就是熬夜啦，晚上应酬啦，好多活动，又喝酒又抽烟，哎，他不抽烟，他吃槟榔，所以呢后来就发现血压有点高，去做身体检查的时候呢就发现他的血液有一半是白色的。
哦，
那就是，
白血球吗？
不是，脂肪。
哦，
所以那个叫 叫做什么牛奶血。那医生就说危险了，危险，你还那么年轻，这个是将近15年前的事情了。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慢慢的减轻了，或者说呢，减少了他的夜间活动。那么酒呢，也是越喝越少，现在基本上呢，就是除了好兄弟他才会喝两杯，不然的话一般呢，他就是喝喝茶。那么这么多年，他想去呢，献个血都没办法，为什么？因为他的血液呢，还没有完全呢达标。那么我就想，的确我们要去捐血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哎，我们的血液状态。还有人就说哎，其实呢这个献血也有好处，你知道是什么吗？
什么？
其中一个就是呢，能够促进你那个当你有一些的血液流出，你的身体就赶忙了要制造一些新鲜的血液。
我以为你说献血的好处就是未来不用钱去用那个血。
当然有这些好处，但是刚才文慧说的那个呢，我就觉得那个有一点道听途说，那个真的是要经过医生的什么医生的验证才行啊。那其实今天我们灵修讲到更新的生命，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但是呢要天天更新，怎么更新呢？
换血，把我们的血都换掉就更新了嘛。
那要用耶稣基督的宝血啊，不是我们自己的血可以、
这个也
对
也对也对，
要用基督的宝血。还有一个很重要，我们说活水，我们怎么样让活水泉源在我们的里头呢涌流出来呢？你知道那个活水就是有来有往，如果是一池水啊，像花瓶的水嘛，你知道，就是呢，它没有新鲜的水进去，就算你倒了新鲜的水进去呢，可是因为它没有去处，那个水就一直累积在那里，你只是中和了一下，让它里头那个水呢稍微有一点鲜度，但是没有办法成为活水。活水就是呢不断的流通才能够叫活水。因此呢，如果我们要成为每一天都是新造的人，我们不仅要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换血，来更新我们的生命，我们还需要什么？我们还需要呢，在神的里头呢，让神的话语常常呢，使我们的心灵好像是一池的活水，是流通的，是能够呢，不断的被更新的。就像昨天我在教会啊，教我们的小朋友，我讲那个以利亚跟寡妇的故事，然后我就要跟小朋友说，我说你看啊，上帝呢给我们很丰富哦，每个小朋友，那我们也要学习什么？给出去。那个寡妇呢，她没有把她唯一仅有的面粉做成了小麦饼或者是小面饼，她没有给以利亚，她就经历不到、
哦、原来你在说以利亚的故事，我刚刚才收到。
没有，
你
看，你
都没前没后的。
不是，你看我串起来的嘛我就想到昨天我讲的嘛，那个寡妇如果不给出去，她就经历不到神迹。同样新鲜的活水或者是更新的生命，我们收获了，我们也要给出去，这样呢才能够有不断的活水泉源涌流在我们的生命里头。
嗯，对了，所以呢今天哥罗西书呢就鼓励我们呢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那到底这个新人你觉得是好像献血一样，那个血呢得换一些新的血进去啊，这个有人
或者是你要分享出去，
还是像这个洗肾一样，把那个血出来透析一下，洗一下，然后洗干净再运回去呢、
是不知道，因为我们两个都不是医生，我们都不是这一方面的专家，但是呢我会想起属灵的教训，我会想起我们生活中的一些例子啊。那就像呢我们只是一个小人物，但是在小人物的身上也能够呢摊上大事情，然后呢经历神奇妙的神迹。所以接下来听梁安老师的小人物遇上大事情。
小人物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只有单纯的信靠和朴实的行动。线上今天带你走访圣经中小人物的故事，探索上帝彰显的伟大力量。
向往你的美好，像彩虹般里越静好，那么重要属于你的故事。
小人物遇上大事情。
智慧和眼光是真正的财富，你同意这句话吗？一个人有财富而无智慧和眼光，只会越来越穷。一个人有智慧有眼光，就能使他的财富越来越多。今天要介绍的小人物是跟投资、智慧和眼光有关的。今天要介绍的是巴西莱。圣经里名叫巴西莱的一共有三位，第一位出现在撒母耳记下21:8，他是亚德列的父亲，他儿子亚德列娶了扫罗的女儿米拉，扫罗死后没多久，他的后裔也被处死。第二位出现在以斯拉记2:61-63，他是一个从巴比伦回国的祭司，但是因为祖辈娶了基列人的女儿为妻，可能因经济原因跟从了妻子一家的姓氏，结果因为丢失谱系，回国以后不能再做祭司侍奉神。这两个都因为自己或自己的祖辈没有智慧和眼光，丢失了比财富更重要的东西。第三位出现在撒母耳记下17:19，他是一位有真智慧有眼光的投资者，今天我们就要来讲讲他的事迹。基列的罗基林人巴西莱是一个大富户，他的智慧和眼光表现在他懂得花钱，把握时机，利用他拥有的资源去帮助合神心意的人。撒母耳记下17记述，亚沙龙叛变，大卫逃离耶路撒冷京城，奔往东边约旦河的方向。当他们来到马哈念的时候，一干人等又饥又渴又累。就在这个时候，巴西莱和另外两个人表达了雪中送炭的慷慨和怜悯。撒母耳记下17:28-29，记着他们当时带着被褥、盆、碗、瓦器、小麦、大麦、麦面、炒谷、豆子、红豆、炒豆、蜂蜜、奶油、绵羊、奶饼，供给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吃。他们说，民在旷野必饥渴困乏了。从巴西莱带来的吃的喝的饮食器皿御寒被褥，足见他的细心。从巴西莱说的话，足见他的怜悯仁厚。他们说，民在旷野必饥渴困乏了，背后表达的不单是对大卫和国家的忠心，更是对落难同胞的同理心。巴西莱这样帮助大卫和跟随大卫的人，不是没有风险的。当时叛军亚沙龙的军力正占上风，万一大卫落败，曾经帮过大卫的人也不会有好下场。实在大卫落难，巴西莱不闻不问，是比他要付出代价去帮助大卫安全得多。但是巴西莱选择救大卫，这是基于巴西莱的见识和价值观。他不是一个见风使舵的人，他知道大卫是一个跟从神的人，他愿意帮助一个行事为人合神心意的人。他知道大卫是上帝的受膏者，既然如此，他行事就配合上帝的旨意。巴西莱的智慧和眼光不但表现在把握时机，以拥有的资源帮助合神心意的人，也在于他对自己有合乎中道的评估，对晚年也有良好的规划。撒母耳记下19:31-39记述，叛乱平定之后，大卫预备回耶路撒冷，巴西莱陪同他一同过约旦河，要欢送他。那时巴西莱年纪老迈，已经80岁了。大卫一心想报答曾经救助他的巴西莱，于是邀请他和自己一同回耶路撒冷，好在京城供养他终老。如果你是巴西莱，
你会接受大卫的好意吗？我们来听听巴西莱的回复。萨摩尔记下19:34-37记述巴西莱的话说：我在世的年日还能有多少，使我与王同上耶路撒冷呢？仆人现在80岁了，还能尝出饮食的滋味，辨别美恶吗？还能听男女歌唱的声音吗？仆人何必累赘我主我王呢？仆人只要送王过约旦河，王何必赐我这样的恩典呢？求你准我回去，好死在我本城，葬在我父母的墓旁。这里有王的仆人金憨，让他同我主我王过去，可以随意待他。从这段话可见，巴西莱拒绝了大卫王的邀请，他不为荣华富贵、名利权位所动，他满足于大卫王对他的祝福，他更高兴自己参与了上帝对大卫王的拯救，他真诚地跟王分享自己计划中的善终，是能够在自己的家乡跟自己重要和熟悉的人一起生活。与其在首都皇宫旁繁华的核心市区享乐，他更想在乡郊农村守着父母的墓终老，简朴生活是他的追求。另一方面，从巴西莱这段话也看见他的智慧和眼光，不但表现在把握时机帮助合神心意的人，在于对自己的当下和将来有合乎中道的评估和务实的规划，更在于他对年轻人的提携和引荐。巴西莱对大卫说：这里有王的仆人金憨，让他同我主我王过去，可以随意待他。巴西莱放弃了去耶路撒冷享福的机会，却把亲属金憨这个年轻人引荐给大卫，这样巴西莱发挥了他的影响力，将可以从王领受的恩惠福气延伸转让给下一代。金憨和巴西莱众子因为巴西莱得蒙王赐的福，在列王记上2:8记载，大卫临终给所罗门的遗训里就包括恩待基列人巴西莱的众子，大卫要所罗门常与他们同席吃饭，以纪念巴西莱的恩情。可以想象，每当两个家庭在上帝的爱里一同用饭，他们想起的就是巴西莱这位老人留下的见证和榜样。我们不一定像巴西莱家财万贯，但我们却可以从巴西莱留下的见证承受遗产。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求赐我智慧和眼光，善用你给的恩赐资源，帮助主的仆人完成你的旨意，帮助我能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有宽广的心，不求回报，求让我能发挥影响力去祝福下一代。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积攒财宝在天上。
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休怀，也没有贼挖苦空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休怀，也没有贼挖苦空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
温柔，你会想起什么？
一种柔和的表达方式，或者是一种窝心的鼓励。
温柔除了是一种表达方式，还可以是关心别人需要的行动，还有在面对不同背景的人都能够温柔的接纳与体谅。
圣经以弗所书四章二到三节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让我们一起学习做个懂得温柔的人。
2025
线上今天与你共勉。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就在今天是7月7号星期一，那么现在呢是早上的8点07分，您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早晨直播节目。那么星期一到星期五，也就是一般的工作日呢，我们跟您开展每一天。我看到了小静呢很早很早就在第五空间冒泡，她说呢这是七月啊新鲜的一天啊，因为今天她即将迎来了新的学生，有刚升上小五，就是小学五年级的新生，还有呢要升上了初中的孩子们，所以呢希望今天我们的小静啊带着喜乐的心跟孩子们有好的相处，有好的教导。
那么好，早上好啊，那我是万峰，那今天我们有什么东西要发生要学呢？
好多东西，我不知道每个人的生活中面对什么样的挑战，但是有可能在这些挑战当中啊，我们的心呢不安宁，就像呢小暑，天一热人就很容易燥，那么这个燥之间呢有的时候火就出来了，跟别人呢可能有一点冲突。
夏天嘛，暴躁嘛，早起床嘛，
也不一定，冬天也会暴躁，因为烤火烤得太厉害了啊。那么这个大家早上听线上今天，有人就很喜欢呢有万峰老师出现，除了呢他声音大能够把人呢给惊醒了，还有一个就是很喜欢听万峰老师呢跟文慧啦跟其他人斗嘴，不过我相信其他人可能斗不过他。
我反思了好久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
为什么？
就是呢因为我对别人的情绪呢不敏感，所以呢我经常说一些刺激的话呢让别人有一个过度的反应，然后我开始接受到一点点
啊。好，希望呢万峰老师继续的接受，因为万峰老师呢在我们的同事当中呢，哎，也是一位领导，也是一位资深的同工了，所以有的时候他讲的话呢是很有分量的，因此呢你要小心的，不然的话呢可能比你呢年资浅的。
干嘛要教训我了？
或者是呢你要带领的这个小青年呢就会受伤了，你要知道啊。那不过现在呢我要说我们很少呢跟人有实体的冲突，反而天天发生的是什么？网上的冲突。
对，在网上骂人，我经常被人在第五空间骂。
啊，有人吗？
有
人吗？
你看，批评我，
你又把那个罪名强加在我们身上。
我也批评人，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网上的说话就是没有那么留意。
那万峰老师
一点，
万峰老师有个好处就是呢，他呢口不择言之后呢，他是接受别人批评的。另外一方面，他也会自我批评一下。所以呢，这个是为什么文慧到现在还能够跟他相处的原因。
这个是我们学习圣经说的话，你愿意。人怎样待你，你就
怎
样待人哦。
待人好，
所以我这样待人，人家就这样待我。我批评人，他就批评我，正常啊。
好好好，万峰老师继续学习啊，文慧也要学习。那因为现在呢，我们常常是挂在网上，对不对？网络社交比线下交流更加方便，也更加频繁，包括跟家人也一样。哎，传个微信啊，在语音里头聊个天，吩咐一些事情。但是我告诉您，网上对线啊，让人越来越生气呢。这是来自于美国一个二手机的交易平台，他们有一项调查结果就显示，79.6%，也就是将近80%的人承认自己曾经在线吵架，而将近50%的人会通过手机和伴侣发生争执，那么将近60%的人在线争吵，哎，就是跟伴侣争吵，就表示这种方式不但没能够迅速的解决问题，反而是什么呢？延长了争吵的时间。超过30%的受访者就说呢，用网上对线呢，有的时候呢会有愤怒的冲动，而有些人因为看到对方令人厌恶的文字或者是那个表情，就让争吵的激烈程度升级了。
因为我们经常说呢，文字是没有表情的，所以呢，很多时候我说你好吗，可以有很多意思。你好吗，也可以啊。
其实我觉得是我们讲话呢才会有这个表情，文字其实可以更客观一点，但因为在线上我们看不到对方，有的时候呢我们在文字的分享当中呢就有一点越界了。那么调查者就分析呢，在线吵架常常会因为词不达意，
就是我们中文不好嘛，
对，还有呢缺乏语气，
就是没表情嘛，
对，还有就是刚才你讲没有表情，这些非语言的信息引发更多的误会。好了，所以呢实体吵架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冷静冷静，但是实体吵架因为有表情啊还有肢体动作啊，其实是更容易沟通的。
所以呢你就试试看，每句话跟人骂过人以后呢，就加个心啊，加个笑脸进去就好了，
对方会更生气，因为你文字正在骂我，你放个心干嘛？你在嘲笑我吗？那个万峰老师，你这些冲突方法呢？这个化解冲突的方法都不对劲。那其实有五种不同的沟通协商风格啊，就是在面对冲突的时候，那这五种的沟通协商风格呢，你可以看看自己是哪一种。这五种的沟通协商风格呢，是来自于呢，就是两位呢心理学家，叫肯尼斯·汤马斯还有洛夫·基尔曼，他们在1974年提出的汤马斯·基尔曼冲突解决模型。那么哪五种，来说说看。第一种叫竞争，就是在冲突沟通当中我一定要赢，那么会展现出呢比较明显的主导性，而且希望对方配合，也就是在冲突的双方当中有一方他是主导性比较强，他一定要赢。那么有没有优点？有，千万不要以为这没有优点。有优点就是呢，因为主导比较强硬，所以呢一定能够达成目标，就不会两个人在那边冲突了老半天，结果呢要做的事情没做到。但是
我们通常说就是呢，你吵架得有意义的吵架，是为了那个关系更好去吵架。
这是万峰老师讲的，但是我们现在讲，你想想看你是哪一种嘛。如果你每次都是这种竞争型的，那这个第一次可能有目标达成，第二次第三次那个受委屈的那方啊，他就不行了，对不对？所以最重要是你想想看你是在哪一种的模型当中，那然后呢自己去反省一下。那我们刚才讲到了优点，其实它也有弱点，就是可能为了达成目的而对和对方呢撕破脸，关系破裂， 或者是对方为了迁就你，他会受委屈的。这是第一种啊，就是呢竞争。第二种叫合作，在冲突当中啊，我希望我们合作，希望达成自己的目标，也满足对方的期待，双赢，能不能呢？有优点，可以达成目标，而且皆大欢喜。但是它也有弱点，就是不容易找到彼此都满意的平衡点。哎，我们一起合作，真的双赢吗？不一定。好了，第三种模式叫妥协。面对冲突的时候呢，哎，可能呢模式是妥协，就预设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答案，彼此各让一步。会不会
有这么容易就好了吗？有共识的人就不会怎么吵架呢？
哎，各让一步，所以这里不是共识，这里讲的是有冲突，没有共识，所以呢各让一步，能不能找到共识呢？优点就是呢加速达成共识。弱点是什么？双方对公平的认知可能不一。我让一步你让一步，谁说的？我让了 1.5 步你才让一步，或者是你真的有让一步吗？所以怎么样才叫做真正的各让一步？公平在哪里呢？好了，再来一个叫回避，就逃避型啦，拖延一下。哎呀，这个冲突好，我们就把这件事先放下来吧，拖延一下，静观其变，避免呢就打破了，或者是呢打坏了彼此之间的关系。
所以就是竞争、合作、妥协，还有
妥协、
妥协还有回避。
对了，那么优点就是呢不会跟对方呢起冲突，因为你让他放下来了嘛。但是弱点是什么？容易错过最好的决策时机。你以为放下来冷静冷静，结果呢，哎，当你们要在谈的时候，做那件事情的最好时间已经过去了。最后一个叫迁就，哎，这个是文慧常常面对冲突的时候我采取的模式，就是以对方为优先，比起自己的得失更在乎双方的关系。
明明不是冲突的时候你就骂我，哪有迁就？
我只有对你，那对其他人我都是迁就。其实有时候我也觉得我迁就了你啊，当然你也迁就了我。好，这个优势是什么？就是有助于维持和他人的关系。那么弱点是什么呢？自己的目标无法达成。本来你有你的目标的，但是呢当你的目标跟对方冲突的时候，你迁就他，你以他呢为中心点，结果呢你要做的你的目标都没做，
你要聪明一点，你就退一小步迈进一大步，哎，就是那小的就让给他，他说他想喝个饮料，
这些都是之后的，
好像雅哥那样就给他一碗红豆汤，然后就夺了长子的名分。
那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五种沟通的模式，你是哪一种？当然呢，像万峰老师讲的那些，那都是要继续学习的，但是你要先知道你通常面对冲突的时候这五种你是哪一种呢？有的时候你可能是第一种，对有一些人你可能是第二种，哎，或者是你一直以来都是像文慧这样第五种迁就呢？你可以想想，然后在当中你想想看啊，怎么样的做才能够在这种你惯性的沟通模式当中找到了最能够呢让自己舒服，也能够让对方舒服，而且把事情做好的方式，那个就是呢以后你要慢慢学的功课了。
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若你常在我里面，我也在你的心田。
愿我们每一天都活在他里面，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多结果子，使我们的父可以因我们得着荣耀。
我都亲自成全。
2025年，林真儿将和您一起努力，多结果子。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孽。
列王记上8章56节，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照着一切所应许的赐平安给他的民以色列人，凡借他仆人摩西应许赐福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本周经文呢是《列王记上》8:56，这是呢所罗门对耶和华的称颂。那么《列王记上》的8就记载了所罗门王建成了圣殿，也举行献殿仪式的盛况。那么在此之前，关于圣殿建立，以色列呢他们经历了几个关键阶段。首先，大卫的统治和圣殿的预备。那么大卫王他统一了以色列，战胜了外敌，那么想要为神的建造圣殿，但是神没有接受大卫建殿的想法，而应许呢是他的儿子所罗门将要完成这一个使命。于是呢，大卫呢他就为圣殿建立而预备材料，规划祭司和立位人的侍奉，并且呢在他临终的时候呢特别嘱咐所罗门要遵行神的律法。
对啊，爸都预备好了，孩子就准备用吧。
对，这是一位好父亲啊，当然也是神的呢好孩子。然后呢，所罗门登基了，就向神求智慧，并且以智慧的审判和卓越的治理使国家强盛。他还和推罗王呢西兰合作，获取建造圣殿所需的材料和工程。这个我们可以参考呢《列王记上》5。再后来呢，《列王记上》6-7就详细的描述了圣殿的建造过程，包括呢结构啦、装饰啦、器具等等。而圣殿工程呢历时7年最终完成，成为以色列人敬拜神的中心。
那为啥你不说人家用了14年建自己的宫殿呢？
谁呀？
所罗门呢？
所以最后他不就失落了吗？对不对？虽然他有神赐给他的智慧，但是这个智慧没有让他呢从一而终，保持对神的敬畏。那这个也是呢我们在上周背经句的时候一再强调的。所以呢，我们就来看看这一章的主要内容，1-11，搬运以及安放约柜在至圣所。12-21，所罗门给会众祝福。22-54，所罗门献殿的祷告。55-61，所罗门再给会众祝福。62-66，所罗门献平安祭。那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
以色列这么看重圣殿呢，是因为这个圣殿是神的居所，象征着神的同在。那么在今天，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神的同在呢？
方姊妹早上好。
方姊妹早上好。
冯慧老师早上好。谢谢老师早上好。
哎，方姊妹好。
良友电台的各位老师大家早上好。
嗯，
我现在是每天靠着良友电台的过着每一天，因为我一个人在家里。
嗯，
太苦。
是你一个人在家，各方面还可以吗？
我就是邻居还可以照顾我，就是买东西买菜都是邻居在帮着我。
嗯嗯，
现在好像每一天我更不能出去，都是在家里的。
是
是。
嗯，我先背进去吧。
啊，好好好，来来来，
先背进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背进去。撒母耳记22:28，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但你的眼目查看高的人，他降卑。阿门。
阿门。
阿门。
谢谢你。
是。
背诵经文。
对。
我就感觉这一段经文使我特别的心里好像很暖的，听到这一段经文。
是是是。
你知道我怎么背的吗？
嗯，
我请人给我打出来， 然后把它复制放大，
嗯，
我一定要看到这个字我才能背得出，
是，
否则我听就忘记，
嗯嗯嗯，
背不出，我把它放大，然后反复背，反复背，我是这样，我眼睛看不见的，我是比盲人稍许好一点，有光。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祷告，
又到我们同心纪念有需要肢体的时候了。万峰老师准备好了吗？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首先为一群面对孩子成长的弟兄姊妹来祷告。首先我们纪念信望爱的宝贝孙这个外孙穆恩呢，今天期末考试，请你帮助他正常发挥，就发挥出他的努力，他的这个所预备的内容。我们也为明明姊妹的孩子以乐来祷告，请你帮助他，他现在呢愿意尝试去上学，就求你帮助他在学校里头坐得住也处理好跟同学们的人际关系，就可以面对他的学习的时候都是越来越成长，身量跟智慧呢，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呢都增长啊。我们也为佳音姊妹的娃祷告啊，纪念他现在呢每次去学校的时候呢心里头就不舒服可能真的受了很多的创伤啊，求你医治他，让他在成长的路上都有你的恩典。我们也为弟兄姊妹的身体祷告，纪念荣阿姨身体很不舒服，血糖有点高，血压不高，人没有精神，没有力气，就求你帮助他在这个面对医治的过程，治疗找病因的过程当中都是有你的恩典。我们也为刘姊妹来祷告，纪念呢她的身体没劲心里头也累，有血糖低的急切症状，就请你医治他，帮助他的身体最后呢，纪念我们弟兄姊妹的那个生活，纪念幸福一号早上被人倒水啊，请你帮助他每天出门有安全小静呢就是要去今天要
新的学生
今天要去工作，就请你帮助他每天都是带着你的恩典去努力工作。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
们。
上帝不仅期望我们顺服，他更希望与我们建立爱的关系。
你对我说，你好爱我，现在的我能够听见你的温柔。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谢谢万峰老师带领我们，特别为我们当中的宝贝们呢来祷告啊。大家也不要忘记了继续的纪念什么呢？纪念这个台风哇，特别是台湾啊，福建北部、浙江南部，那当然也问候我的老乡聪明，好难得上来第五空间，对不对？还有呢，夏天呢，很多人去玩水啊，最近呢，这个玩水
小心溺水啊，
对对对，这些呢都是要注意的。
好，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我是晚风，
我是文慧，
拜拜，
张开双手。